你给你忏，忏这个跟罪，你忏悔沉罪啊，成就三昧，就见到普贤菩萨现前了，跟你讲话。那么这位真实法师就在这个三昧禅堂修三昧禅，而且呢他发生眼一指，就收掉一个指头，在那里收，就在这个禅堂里面普贤菩萨像前面。他说眼指什么意思呢？他就发誓发愿了，我今生一定要弘扬啊这个天台的教观。所以到了宋雍熙初年呢，他就再到在江山的南县四明山宝云寺，曾经以通法师，这以通法师是天台宗的主，天台宗的主师啊，上行破旧三昧四十九天了，破旧三昧是九十天的，他修到四十九天，这个时候啊，好生病了，也叫做孽障显现了，这老出血，两脚都裂了，他不管，死也要修下去，以死致死。好，这个时候他是感应了，所以我们父母中讲感应呢、啊，都要你有诚心诚意呀、啊，才能得到佛菩萨的感应的、啊。他你看这个时候，啊，身体吐血了，两脚都裂了，走也不能走，啊、那这个病情是非常严重的、啊。他不管，死也可以，还是要这样的去报救三昧。为什么去报救三昧啊？诸位知道啊，修这个三昧就是要成就三昧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他不怕死啊，死了没关系嘛，他往生西方嘛，有这样的专心，这样的诚心，好就感应了，哦，拜于观音，观音菩萨啦，现前了，拿这个手指指在他的嘴巴里面，然后就把他这个肚子里面呢、啊、那个肮脏的虫啊拿起来几十条，然后啊在观音菩萨这个袖子之间流着甘露水。哎、啊，住在他的口里面，嚯、哦，他就在深深清凉啊，很舒服了。这个时候啊，吐血的病马上就好，就不吐了。那个脚裂开来，那是慢慢才好的啊、哦，不能一下就好，吐血可以的，就不吐，病就没有好了。这从这个以后啊。他这个头顶上面呢、啊，就高起一寸多，这个叫什么像啊？叫做牛鸡像，我们是没有的，他有这个三世偶像之一。这个两个手啊，好，虽然比较长了，垂下去超过这个尺头了。讲话的声音同以前也不一样啊，嚯、哦，像大钟一样的。从此以后，非便无碍，口才无碍。他就是专门的弘扬净土、弘扬天台的。那么这个以通法师灭度以后呢？这个真正法师啊， 从四明山就再回到天台山，因为天台山就是主亭了。所以现在在天台山干什么？一方面自修，一方面弘扬天台。到了宋朝兴化年间呢，大家啊，即使啊，底下很多四宗弟子啊，就请他主持四门宝云寺，再回到宝云寺去当主持，讲说间断灵异的事迹很多。到了宋朝至道二年，就在他这个宝云寺啊，结合几家在家这个佛教徒专修净业，他自己写了一个发愿往生西方的序，他无非是念你大家一定要好好念佛往生西方。那么到了寒平年间呢，就归这个东夷山。建一个经费，那么他建经费这个时候啊，就不派讲经说法了，重修了。修什么呢？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有两种，一种修观想，一种修持门念佛。那个净慈法师同这个前面的法师大师，他们两位都是一样，都是持名与观想并重的。我跟诸位讲，坐着观想啊，其他的时间就持名，总管其下。到了宋朝江湖春年呢，因为杭州四宗弟子之亲嘛，就到杭州的周清寺，就是那个七祖啊善长大师的那个道场。善长大师比较早，这个净慈法师比较后来，送他们当主持。但是时间不久，大概都是个两三年的时候，就到苏州的一个开元寺讲经，讲的无非是《法华经》啊，《金刚门经》，这个天台中啊最重视的这两部经，讲了就回到杭州，啊，人家又请他住。夏天祖灵山寺，这个夏天祖是一个寺啊，姓凡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有去过的，就在这个杭州灵隐寺，灵隐寺对面不是一个飞来峰吗？这个飞来峰的南边。有夏天祖、中天祖、上天祖三个，就上中下三个，那规模都很大的。他是夏天祖，这个夏天祖是啊，年来就灵山寺，后来才恢复这个。我刚才讲吗？啊。这个一个姓王的王群耀派杭州就当杭州的持寺啊，就是地方官了 啊周请宋朝的皇帝啊，把这个寺啊念来灵山寺，哎，恢复到他本来叫做天柱寺的，叫做假天柱寺啊。皇帝封他一个号叫做慈云参主， 那么这个平水法师啊，以天台自在大师啊，一生哦不喜欢放生，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同这个王吉耀这个慈氏台啊讲，请他呢奏请皇帝下个命令圣旨。皇帝不是个西湖啊，这个西湖啊就是所谓放山石，里面含都鱼吗？不仅捕鱼，不仅钓鱼，放山石。那皇帝就闭口了，下圣旨啊，对放山石。那么这位禅人平水法师啊，他依照大乘经啊，撰写了很多的这个参法，有很多这个参品呢，都是这位平水法师啊编制的。可是啊，他所传的这些参法，都是最后指归净土啊，参僧也照样也往上接到的。所以后人听他们吃云餐主嘛，那尤其是他对于弘扬净土法门呢，有两部很好的经典，一个《往生净土忏戒语》一卷，另外一种呢叫《往生净土戒语行愿两门》一卷，这个两种都编在净土纪要里面，这是修净土的研究们呢，应该好好看的。还有他再写有行走圣严法门，还有望山坐禅的观法，还有在庙念佛的方法，还有水陆观修，还有念佛三昧师等等，都有流通于世。到了宋朝天圣严宗啊，他就在他下田住持的东边呢，建了一个是观庵，他就天天到这个是观庵里面去打坐去观想，松向西方走往三年。后来呢，他是讲维摩诘经圆满了，他就把他这个讲经的事情呢过一段落，就对他的弟子啊祖寿法师讲，以后我不讲经了，如果要讲你去吸收，有弟子接下去，他自己做谢言师，是讲奇怪啊，我现在要往生西方了啊，要谢接一切的誓言。到了明道年年，哦，日下就是啊，平常啊，三月以后，啊，身体不好，啊，视线有病，可是啊，他到了临命终一天，大概半个月左右，他在一个月吃医药。不吃药了，他也走了嘛，药也没有用啊，因为大众要吃法药，可是啊，他天天还是同大家大众啊，常住大众啊，讲些啊修行的法药。到了四月八日，拿着弟子请阿弥陀佛像、观音菩萨、释迦菩萨啊。西方三圣呢，请到他面前来，挂在墙上，在一个墙案，他就站在那边诸香礼佛，诸香就是上香，上了香拜佛。那么就在上香拜佛这个时候，他就发现讲话，念诸佛正门望山安养啊， 到了水平晚上，上了香叶还是打坐了。到晚上，我在坐在那边一望。啊，这个时候寺里面的大众啊，都看到大神就天上有星呢、啊，落下了雷锋。雷锋就是西来风啊，就是灵隐寺水对面的，因为他这个夏天就是离他那很近嘛。他在世69岁，他以聂桂峰家，聂桂峰就是这个灵隐寺进去 啊，这个山就是聂桂峰做了个塔。现在这个夏天都是啊，这些桂峰啊，这个塔都还在的。那么关于这个夏天都是啊，大家看今天这个啊，这张的影印的，也叫做法净寺。那么什么时候建的呢？在公元334年，那就是东正的时候。有一位慧律法师啊，他最初开山建的。他最初建成了以后啊，不叫寺，叫做方经院。到了公元595年，就另外有金光道安两位法师啊，扩大把这个寺扩大建筑。叫做南天都寺，因为它是西来峰之南嘛。到了唐迈斯奎，唐迈就是到了唐啊武宗灭法这样的时候，那很多寺庙都毁灭。唐以后就是五代了啊，五代一个五岳王阡陌。上次讲这个入住延修大师的时候不讲过了吗？这个吴越王这个是非常相信护法的人，尤其是韩护法对延修大师，他就重修把这个寺，那么盖什么名字呢？盖500罗汉院，里面供了500欧罗汉。到了公元1009年的时候啊，那五代已经过去了，就到了宋朝宋钦宗的时候，改成灵山寺。到了年朝唐宋年嘛，年朝的末年又被毁坏，年过了以后就是明朝啊，明太祖。还有到了明耀就是清呢，清朝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他这三位皇帝啊再重修，那么就不叫夏天都寺了，也不叫这个罗汉院了，叫做法净寺。到了清朝咸丰年间，好做兵火太平天国嘛，这个也是把我佛教的这个寺庙破坏得很厉害的。到了同治，清朝同治四年，一位贯通禅师啊，再把它修建。那么寺的旁边呢，另外建一个翻经台，因为它最初就是翻经院嘛，建个翻经台来纪念他的。另外啊，唐朝啊，一个圆彻法师从这个那个李居士两个人的那个公案啊，大家都知道的啊，就是三生寺啊，就在这个夏天住处，他们两个人在那边相会嘛。那么这个是有一个对联啊。 他开辟灵山创来千百余年了，维持道场地狱，他慈悲护国，天的上中两院，所以上天就是中天，就是后来才建的，天就是后来才添加三家的。那既然天主平山，三个天主寺，天主就是印度啊，一般我们这个讲天主啊，都是指这个印度，印度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起山成佛说法的。那么上天主寺呢，也叫做法喜寺，它比这个夏天都是后来的，所以到公元940年的时候，一位道义法师借住在此，在那边搭茅棚的。那么8年以后啊，一位穷心大师啊，是河南的洛阳，拿了一个富的税吏到杭州来。也跟着他住那个茅棚，可是这个水里呀，白天晚上都在放光，所以到了这个吴国的忠义王啊，就是田郊啊，那开始才建这个寺庙的。另外一个冬天就是。那就叫做法性寺，它比较早一点，公元597年呢、这个是水头的时候，一位宝藏和尚，这个不是中国人，中印度人，从印度到我们中国，然后到了杭州，那么就在这个夏天就是上去一点，冬天就是那个地方先嘛盖茅棚住宿，然后啊建这个寺庙。这个宝藏和尚啊灵异事情多得很，这个你们要去看这个宋朝的宋高参传，那都是一个在道的圣人，这因此啊，大家就拥护啊、护法啊，就很快就把这个寺建起来了。到了明太祖的时候啊，才把它赐一个名字啊，叫做中天祖寺。为什么我讲这个往山定都传要把这些啊有关的比较那个这个寺门的来历什么啊再注意讲呢？因为我们都是出家人，出家人的责任呢要住持三宝的。那么你看看这些古德，除掉在自己用功成就道业啊，咱们往生西方之外，他们都要主持三宝啊，监视啊，把它重修啊，怎么样的？这无非是勉励大家，将来我们既然出家，要发心。是三宝能够永远主持世间，主持三宝，有法眼有力量的常见可见，没有的我们要好好把固体的有历史有种种的啊规模的道场想把正自己力量去维护它，使它能够继续保存下去，这是我们出家人应该的责任。 那过去啊，我有个同道，他讲，去家人啊，去他家，讲他没地方住，他家再多人没有吃水，去他家他没地方住啊，去他家你要住吃三宝啊，你看他没地方住，要创建，要扩建，要维护。要有这种担当，还够得上是出家人。我听他这个口气啊，我还非常赞佩他，确实不错。那个个出家人的这个样子啊，那佛法怎么会衰败？世间怎么会没有三宝主持？你想想看，各位同学都还年轻呢、啊，大家要发道心，需要看古德。那诸上善人作修士，他言之成之，天地前啊，是这个云水法师啊，是云山主啊，啊，他在普贤将军前面收一个指头啊，成之就是发愿，我也弘扬天台教观，这个天地就是普贤菩萨了啊，啊，立行三昧至常年。他自己啊真正修行念佛三昧啊，不修三昧他法三昧，自常年自他出家以来常年是这样修的，临终进香为门证，到了临命中要往山的时候，请阿弥陀佛的像西方三圣在前面干什么？请西方三圣的正门，请诸佛菩萨正门，他是决定往生西方的，去占西方上品也。他往生西方就是上品上生的。另外有个净土隐士啊，也是师，他是包九三昧九神修啊，大小弥陀参干流，神影香消复西去啊。空余钱在娘家里，我们的古德这种啊精神，我们真是非常的敬仰。钱在一下，我们现在来读这个往山传，来听这个往山传，我们内心都升起非常敬仰之心。莲池大师赞叹，他克勤参法，自行而实现万事。古今一人而已啊！赞叹这位慈云禅主啊，他自己啊真情勇猛的，非常刻苦的来修这个种种的禅法，不但自己修，而编这些禅法流传万世，垂涎万世。古今一人而已。从古中国佛教历史以来，那就是他一个人而已。你们去看看《大藏经》，去翻翻看，凡是这些禅法，大部分十之八九都是这慈云禅主别人做的。他别人不是叫你做啊，他自己也在做啊，做古今一人。自以报修去从甘露甘口，非精诚之界送难如是啊！他能感到观音菩萨这样的感应道交，那是因为他精诚所至。没有这种精诚，那绝对做不到的。后面呢，我就录这个有关于。云禅主的开示啊，书信呢 啊，也有好几行。第一行就是他写一封信给这个智利法师啊，就是法师大。他书里面怎么写呢？在那地自哈没求啊，不正成绩了不自处。这几句话就是什么？我自从三月以来，一直到了八月中秋。 差不多五六个月，多三病，而且情绪就是不是轻的病，很沉重的病，记得就是病了。也就是讲，天天卧床睡在床上，尿不湿湿，就是现在感觉到自己支持不住了。已经腹中气亏，又要腹泻，白衣前要又加五秒，乃过去压眼，现在受的是忌报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副弟子，也就是家人，虽然讲哦，个个都没有病啦、啊，但是有了病呢，你不要怨天尤人。要知道，这都是自己过去的孽缘呐，现在就得到的报应。有些是总报亲属，本来你都做的恶业也是要删除的，现在正因为你修行呐、啊，把你反了，反倒轻轻的给你删掉背。像我们的玄奘大师啊，他到临命终之前也是病啊。所以大家啦、啊，不要成一个观念啊，因为哎呀，慢慢修行人啊，怎么样还有病啊？往上的时候还有病啊，恐怕没修行，那不能够这样讲啊，不要这样看啊。所以他这个讲病啊，这是自己的业啊啊。那么念言来医也没有用，拜以前药。什么药吃下去不会好？五秒就是不会好啊！但太师自已无所言，可是其他人还放得开。虽然病苦啊，心还安然的等待时期到，没有别的话好讲了，已无所言，没别的话好讲。他的心很疼啊，我是给他这个体系啊。他说后面你看他的心，在那地必在惊动气也、这就是已知实质啊。念行我穷，净土本愿之力，令我在以脉病当相见之分呢、我到了冬天一定往生。我这个往生呢、除掉我自己修行的功德之力之外，我还愿意你老兄啊，我兄就是智地法，就是法智大。哦，你也是修净土的吗？以你的本愿功德之力来帮助我，一定能够往生西方。虽然往生西方不一定是上品上生了，没品就是下品下生也好。我只要三到西方，那就同你有相见之期了，因为你是一定上品上三的。可是到了西方地，你上品上三与下品下三的人都同济一处，可以相见的。此期穷生之手尊重的啊，以后啊我就不再写信了啊，大家尊重尊重啊。这一封信呢、可以讲是临终告别书。那么我们再看诸位啊，这个信是真实法师往生那年写。那么在这个信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啊，他同智地法师两个人非常之交啊，很深的，而且两个人都发愿了来弘扬天台宗的。而且同参同念，同心同念呢、都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啊，实在可以为天台宗的后世子孙呢、做一个模范。所以啊，这个天台宗的法师啊，他居士们呢、说天台一定兼修正统。他十之八九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位真实法师一生他内勤闭关，外加四禅， 望山泉啊，一直在今年冬天，虽然他视线哦，这个病还重啊，寓意不好啊，大家也把他看作是菩萨视线才对呀、啊。为什么他以身示范呢、啊？来警告我们修道的人呐、啊，要好好把握住当前这个时间，要持家念佛啊，不可以再惜啊空过光阴了。为什么？无常一来就没办法，病也在你身上要修就难了。所以大家要正年轻，没有病，没有老，要发心好好的成就正业，这样才好。今天讲到这里，香港文章附带来的，各位同学翻到192页，继续讲。这个慈云禅主他的法义开始第二段，那么他是根据这个佛法经，佛法中的金光明经呢，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做了一个玄义，这个注解非常之好的，那么他就以这个玄义中所讲的道理啊，写一封信呢、啊，问这个法智大师啊，就是智利法师。那么智利法师在在乎他，一问一答，我这是在录啊。那么慈云禅主他怎么问呢？他云何是法性呢？子弟金光门，唯当穷一类，唯当这一层。法性本非者，今生有何生？要听一所立，凡是假门事。前进违法界，层层是平等。罪复即无恶啊，空道是牺牲。空场空前现，地藏地难亲，因何自同意啊？念界我已成，都是吉凶五个字一记。那么智利法师在乎他也是用这个五个字的吉凶。法身起诸色，名为微妙色。法身起诸意，名为第一意。是以此色，岂可分为二？心佛的真空，能言现其意啊！法身的自身，起身张其智，天如相回相啊！刹那方可地，世间相得常，良有诸法位。法身的悟道，良有其前志啊！身康今世意啊，十病念想罪，身善力无数，罪意安沾意啊！迷计出他位，却二立成器，见色偏见身，作难前身气。这个上面所读的这一段，问的好，答的也好，都不是平凡的，都是天台中的重要的要义，说明了三千圣相，神聚神照。因为我们一念神呢，偏于一切法。而没法也复为元气灾偏，所以啊，这个心与法互相延续的这种神妙的道理啊， 你假定这幅法没有真心的研究啊，那是不能了解的。那么从这个问答当中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位同参道友啊，这是非常之难得的。古人讲善恶在父母啊，贫恶在师友。我们一个人生下来是靠父母，在世间也好，在体制啊学佛体世间法也好，要能够成就啊一点事业道业，都是靠良师益友啊。所以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弟子，学佛法第一要成请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就是良师益友啊，这是最要紧的。那么在我们儒家，中国的儒家就讲到友如山，咱们要是好的朋友呢，有这有量有多也多闻，有的者就是彼此啊真诚相见，有量就是彼此能够互相谅解体谅，有多闻呢就是要有多知多识，有正知正见，那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好的可以结交的朋友，对我们是有利益的，这都引诱。那么这位智利法师同慈云参主啊，他们互相都是引诱，有的就是彼此都是很坦很真诚相交，互相能够了解，而且啊彼此在佛法中啊都能够以我知道的来帮助你，你知道的来帮助我。各位同学，希望你们以后要在我们同参道友当中好好的宣传以友如山，三种是好我们同好的同参道友啊，不是这样的那对我们没益处的。那么关于这个问答之词啊，这个道理很深了啊，我简单的解释。因何是法身？咱们啊叫做法身，法身是个什么东西？本来啊在佛法来讲啊，这个法身是为正方知的啊，它是不可思议，不是以意念文字可以讲的可以表现的，这个法身这个是这样。所谓法身呢，在这个经里面很多名词，在佛法经叫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法身。在法娘经叫做以真法界，这个以真法界就是法身。那么在楞严经讲到如来藏性，妙真如性，我们众生的这个应验行性呢，就叫做法身。那么圆觉经讲到我们一切众生都有大圆觉，这个大圆觉就是法身。维摩诘经诸位知道的，我讲到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法门就是法身。所以这个佛经呢，很多这个佛在这个地方说那样，那个地方说那样，那是名字随因缘而立的名字名相不同而已，而所指的是一个。所以一切的大乘佛法都是要我们了解然后 修行五正这个法性的。那么这个金光明镜呢，它是一个譬喻。一呢，这个黄金呢，哦，澄清光明坚固，啊，这样来譬喻我们的法性，啊，它是以义类门的。所以智者大师讲这个金刚明经，啊，就要这个道理了。这个金光明是我们的法身，唯当穷义类，唯当这一层呢，啊，你以这个黄金有这个层层光明坚固这个意思来代表这个法身，那你是从这个道理来讲啊，还是你是自证这个法性呢，啊，就同黄金一样的有这个体的，啊，黄金大家知道啊，它是有体积的呀，啊，它是个金子啊，他接下去再问了，他法性就本非者啊，这个法性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体者，所以禅宗讲嘛，你说是一味即不中，它不是个东西，它并非体者。